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2号周一下午的4:02，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我是丁月。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可热闹了啊，不光是我们聊热点，丁月还请来了我的两位好搭档啊，主持人方伟还有新田，我们三个一起啊跟大家来聊新闻说话题。方伟、新田你们好。
丁月好，听众朋友好。
听众朋友好。
对啊，这是一个新的 format 啊。好，咱们三个人一起给大家带来叫做最新最快的关于美国的这个新闻哈。
哎，没错，我们的目的就是把一些最重要的新闻哈，用最快速的方式带给大家哈。好，我们话不说多说，首先从方伟开始吧。从国际啊最重要的一些国际要闻，今天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
那么首先呢，今天是星期一啊，这个川普跟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通话，双方达成了一个贸易协定，这其实是拖欠了很久的贸易协定，终于达成。达成之后呢就立即生效啊，就川普自己说的，他在这个叫做 Truth Social 上就说哈啊，那么这个贸易协定哪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这个印度同意停止购买俄罗斯的石油，这是让川普非常感冒的哈。在俄乌战争的时候，川普希望停下叫做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其中一个就是把这个让俄罗斯卖不出去石油，因为他是这个石油的钱拿回来就帮他打仗嘛。啊，所以呢这个印度终于同意停止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并且从美国买更多的石油，同时也从委内瑞拉来买石油。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协议呢立即把这个叫做印度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叫做关税从25%降到18%。其实他说的客气啊，其实说我们50%降到18%哈，为什么是50%待会跟大家讲。然后呢这印度嘛把美国进口到就叫做这个印度的关税降到零啊，就是美国的商品卖到印度去是完全是清零的啊，没有关税壁垒。好，再一个呢就是印度承诺以更高水平购买美国商品，除了超过这个啊，就是包括50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技术农业煤炭和其他的产品，就是说然后呢最后川普再说一句，我们俩都是能做成事的人啊，这样的人不多。但是我觉得这个新闻要给大家一个背景哈，因为在这之前呢，最早就是川普上任之后，1月20号就任总统之后呢，在2月12号，这个莫迪就跑到华盛顿来这个访问川普，所以他是外国元首见川普的第一梯队哈。那么最先来的第一个人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不用说了，川普的盟友啊，然后是日本首相啊，也跑到这个石破茂跑到这个叫做美国来。那么在第三个是约旦国王啊，第四就是印度了。所以印度其实是在川普上任的第一个月就来了之后呢，还说要跟川普达成一个叫做 Mission 500 计划。什么叫 Mission 500？ 500就是500个 billion， 就是双边贸易我们要做到5000亿美元。而在当时哈，这个印美之间的贸易只有1300亿不到，就等于要乘个3倍上去哈。那总之吧，就是目的是增强美印这个经济跟战略伙伴关系。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还记得当年的那个情况，不是当年，去年这个时候哈。那简直就是哥俩好啊，这印度也是这个叫做莫迪，就是我这印堂发光啊，觉得我们要跟这个美国变成哥俩哈，简直攀这个高枝，非常非常的高兴。结果4月2号哈，川普祭出万国关税或者叫做对等关税，那么给印度一把加税加到26%，那就是这摆明的就是一个亲兄弟明算账的这个架势哈。结果印度其实是当时大吃一惊，那川普的意思就是说我给你26%过来谈判呗。所有的国家不都是这样吗？结果莫迪因为国内政治不敢得罪选民，他不敢开放我们的这个叫做把关税壁垒全部卸下来，让美国的商品可以自由卖进去哈，所以就不退让就谈不下来就僵持哈。然后到了8月6号，那印度呢因为跟俄罗斯的关系很好哈，就持续在俄乌战争期间大量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啊，然后再把它加工再转卖到欧洲去，所以川普真的非常生气，这让他怎么能停下俄乌战争呢？所以川普就公开批评印度，然后印度呢也是软性的反击，就是基本上不认错，说这是我们的权利，这个那个的。川普一怒之下加税24%，把这个叫做印度到美国出口的商品加到50%，双方就几乎就闹僵，就差掀桌子了哈。 然后呢，印度就
现在怎么会有这个转折了呢？
对啊，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故事很跌宕啊，真的是叫做大起大落。然后那时候印度呢就开始，就像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卡尼跟这个英国首相斯坦默一样哈，他就开始去跑到俄罗斯去，跑到这个北京去，然后再去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再去参加金砖峰会，再甚至再参加这个金砖五国的这个军事演习，什么都做哈。但是对美国这边呢，只是说还是不敢撕破脸。那到了结果下个到今天了哈，结果今天就一把弹出这个协议。那结果呢，弹出协议来，你这个穆迪什么态度哈？穆迪是说，我代表14亿的印度人民，由衷感谢川普总统宣布这一好消息。我期待跟川普密切合作，把我们的伙伴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所以我想加一句我的评论哈，就是说川普，这就是川普一个经典的叫做经典的 art of the deal。他敢在跟印度谈判期间，即使我跟你关系曾经那么好，我就亲兄弟明算账哈，说起关税来该怎么做怎么做，他敢把压力升高，然后呢升到26，再升到50，然后能坚持得住，最后把这个高压呀，对印度的高压撑成一个现实，印度得意识到这就是现实，然后再一把大降 32%。降成18%，这个时候印度虽然是比以前增加了18%，但莫迪会说我们由衷的感谢川普总统宣布这些好消息，所以印度结果非常高兴，美国拿了18%，印度非常高兴，这就是你丁远，你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一个经典的这个叫谈判艺术的结果？
对，虽然是那个给印度的关税加上去了，但是呢，他们还觉得加的好，加的少啊，要感激川普，真的是很有趣哈，嗯。好，那关于这个印度和美国的协议达成啊，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转折，方伟这个三言两语哈，就很清晰的把这个脉络帮我们梳理过了。接下来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啊，就是美国建立了关键的矿产储备啊，这个矿产储备呢，其实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吃惊，我说没有这个矿产储备吗？今天才开始建立吗？结果仔细一看好像还真是这样啊，原来在美国的历史上呢，只有战略石油的储备是政府来做的，但是这个新的储备计划不一样啊，是为美国的工业啊，也就是民间而特别建立的，储备的对象呢也不只局限在是储备原油，而是一些很重要的镓呀钴呀一些重要的矿产资源哈，也把它储备起来以备不时之需。那这些材料非常重要啊，会用在 iPhone 电池、喷气发动机等等的一些重要产品当中。那预计这种储备呢，会涵盖整个稀土和关键性的矿产啊，所以呢，它这个也包括一些有战略重要性，包括一些价格波动比较大的元素，美国也会把它储备起来啊。所以这就是今天川普总统在白宫特别宣布的叫做关键性战略矿产储备计划啊，也叫做金库计划啊。那这个确实可以保护美国的企业呢，永远不会因为任何的短缺而受到损害哈。建立这个金库项目是不是很花钱呢，方伟？
对，要花首期资金是120亿啊。啊，这个120亿中，100亿是来自于美国进出口银行。你听过以前美国有个进出口银行吗？
没有哎，我只听说过有银行，怎么还有个进出口是怎么回事？
我也没听过哈。其实它是一个国营的机构，它并不是银行，它的名字全名叫做确实 Export Impor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哈，但是它是一个出口信贷机构，它不是一个就是服务大众的银行，是美国政府全资拥有的政策性的金融机构，说白了就是放给替政府放钱出去的哈。所以呢，这个进出口银行的行长就说，美国纳税人将从将资助历史上第一个战略性关键矿产储备中获得回报。什么意思呢？这一百亿嘛，就是说白了，这一百亿是纳税人的钱，但是放在来支持这个关键矿产储备，这个储备要交利息回去的，所以美国纳税人他是有钱收回来的，不会没钱哈，就这个情况。
哦，也就是说这个关键性的战略储备它需要钱，然后这个钱呢刚好就可以从这个项目来，是吧？进出口银行可以提供资金的支持哈。但是确实就是叫做什么，我们华人老祖宗讲未雨绸缪，感觉美国之前在这个关键性的元素矿产方面做的不够啊，现在终于意识到了哈。那除了这方面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就是关于 ICE 啊，在全美掀起来的这个由于 ICE 执法啊，在全美所进行的各种这个你说抗议活动、骚乱活动也好哈，现在我看到已经延烧到了这个 Oregon 州哈。那下面请新田跟我们讲讲吧，这个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呢？
那就在昨天啊，2月1号星期天，在奥瑞冈州，就是在我们加州的北面嘛。 他有数百人呢、啊、是从奥瑞冈的波特兰市政厅游行到 ICE， 就是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设施，抗议 ICE 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行动，也跟联邦执法机构，就是跟 ICE 啊产生剧烈的冲突。那就在当天，川普总统就宣布说，在抗议活动期间不会把联邦执法机构派到民主党的城市，除非当地的官员请求联邦提供帮助，而且是要有礼貌的请求。啊，这是川普原话。他说呢，他已经指示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把联邦执法人员派到吉佐州去协助处理抗议，除非他们请求帮助。但是川普也表示说啊，联邦政府将强有力的守护任何及所有正在遭到这些付了钱的，他说是疯子哈、煽动者和叛乱分子攻击的联邦建筑，而且呢，在保护联邦政府财产的时候非常的强硬。他说呢，不允许向我们的警员吐口水，不允许拳打或脚踢我们的这个联邦执法部门的车的灯，也不允许向我们的车辆或我们的爱国战士投掷石块或砖头。如果有人这么做的话，这些人将承担同等或者是更严重的后果。川普还说呢，如果地方政府请求我们联邦哈、他就会确保联邦执法人员立即前往请求帮助的地点，并且非常轻松有条不紊地处理当地的情况。他还提到了一年前的洛杉矶暴乱啊，引用一位警察局长的话说，没有联邦政府的帮助，我们不可能做到平暴。那川普还表示说，如果地方政府州长和市长决定要请求联邦援助的话呢，应该要使用 please 这一个词哈、就是说要请求、请你们来，
求求你们来吧，是这意思。
对对，所以就是说川普就说，我不再主动的把联邦的执法机构人员去派到你们城市去了，你们要自己愿意怎么搞就怎么搞吧。这个意思是吧？
对，
有点就是放就是叫做什么，听天由命吧，反正是你们的问题哈，我也不能一直在这儿管着，然后管的还不开心，好多人还要告川普政府是吧？
对，我觉得就是川普是用这种是不是欲擒故纵啊。另外我觉得也有点就是说，我这个我做好事也得不到好报，就是说好的反应，那就算了吧，那意思是不是？
我个人认为哈，当然他如果不在这个叫做兰州去从事叫做抓捕非法移民罪犯的行动的话，那他们那就是他们的避难所，不是吗？我觉得哈，我觉得真的是欲擒故纵。川普现在呢，我觉得他把力量先收缩回来，减轻压力哈。他先把这个红州的非法移民罪犯都解决了，搞定之后，我觉得哈，我在这先说一下，我觉得他还要回去的，但是他不想就是同时搞到压力这么大。一步步的来做，因为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们自己尝尝吧，对不对？你们想把自己城市搞烂，你就搞呗。那么往下去之后，就红州越来越安定，那么兰州越来越烂。他觉得他要有一段时间，让老百姓呢能看出区别来。我这是我的看法，否则的话，那就是一个真的是就不往那儿去了，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兰州那就变成是这个非法移民罪犯，包括非法移民的一个大家都会蜂拥而去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最终我认为哈，他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这是虽然我们说的是 Oregon 啊，但是这跟我们加州也有关系。在过去的这个周末这几天哈、在旧金山呢、包括在 Sacramento 啊，就是加州北加州很多的地方哈、也有类似的抗议哈、但是呢只是没有发现那么暴乱的一个情形，但不代表未来不会有啊。之前这个方伟不是也这个做节目跟我们分析了吗，它的背后是有组织有计划有资金的啊，一些活跃在美国的一些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组织啊，他们在做的。那么是不是下一步会轮到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种混乱蔓延到加州来呢？这个我们都未可知，所以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应对，大家希望川普政府啊，川普不要摆烂啊，不要任由我们摆烂啊，就是说对于这些民主党州他还要继续派联邦的力量来去执法吗？还是说你有不同的看法啊，就让按照我们的路或者按照加州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吧。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怎么看的呢？啊，希望您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我们的新网站 FM96.1.net 已经上线一段时间了啊，收到很多大家的留言支持，也希望这其中有您，好不好？您怎么看待现在 ICE 的这种联邦移民执法和地方政府冲突的问题？你希望川普要不要继续干预？要不要派人来加州呢？ FM961.net FM961.net、啊、赶快上这个网站来跟我们互动，告诉我们您的想法。好，我们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也关心一些跟美国和加州本地相关的消息。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我是丁月。
嗨，我是方伟。
我是新田。
哎，今天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要跟大家来介绍最新最快的一些美国、加州还有国际局势的新消息哈。那么刚才讲了这个最新的建立关键矿产的储备，然后呢，美国和印度达成的协议哈，还有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在拉斯维加斯赌城啊，居然发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地下实验室，而且这个地下实验室呢，还涉及到非法的生物案件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听说还跟华人有关系是吗？
嗯，对，嗯，其实这个牵出的这个案子哈，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引发全美的关注。那怎么回事呢？上周六，也就是1月31号，在拉斯维加斯发生了一起引发高度关注的事件。那是当天凌晨6点之前啊，拉斯维加斯大都会的警察局特警队联合了联邦调查局 FBI， 对位于Sugar Spring Drive 的一处住宅执行了搜查令。那警方呢是在屋内就是搜出了一个疑似生物实验室的设施啊，包括多台冰箱，里面存放了有未知液体的容器。那相关的样本已经是送到了 FBI 进行进一步的检测。当地的这个克拉克郡的警长哈，在记者会上表示说，现场确实查获了不明物质，但说呢，目前他们认为这是一起孤立事件，暂时不会对公众构成威胁。不过呢，他们也最后来就透露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啊，这个实验室啊，可能跟加州已经是震惊全美的非法生物实验室案件有关，而这个案件呢，就发生在我们加州Fresno 哈，加州 Fresno 的 Radley 市。
哦，
那么
这个案件是怎么回事？是到底研究什么的？有什么危害呢？
对，这个案件其实当初啊是引发全美关注，我不知道我们多少听众朋友有知道。那是时间回到2022年的12月，当时在 Fresno Radley 市的建筑和法规执法人员，他们很偶然的发现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投诉，就是有人说啊，在一个仓库外面，这个仓库是说属于一个公司叫 Prestige Biotech， 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个管线工程，说这个也没有许可，结果执法人员进去检查就发现呢，那根本不是一个单纯的仓库，而是一个正在运作的生物和医疗检测设施。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包括体外的诊断测试试剂，还有建造设备、包装和出货用品。当场呢还有员工在那里包装检测试剂准备出货。这个检测试剂啊，到底是有哪些啊？还有就是说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呢？
检测什么用的呀？
对，它就有检测什么就是 COVID 新冠病毒的，还有艾滋病毒的、肝炎病毒的、疱疹病毒的、什么登革热的病毒。那么里面呢还发现有大概1000只实验室老鼠，而且呢有一部分已经死亡，然后这个环境是非常的极度的拥挤哈，非常不人道，还有几百种冷藏样品和标本品，就刚才提到的这些病毒，然后有工业等级冷冻设施，还有至少20种潜在危险病原体的样本。
所以听起来他们这个实验室就在研究这些致命的病毒是吗？什么艾滋病、疟疾、登革热，甚至还有 COVID。
他就说这些样本，对，就是具体他有，比如说他有测试，就说比如说 COVID 的测试样本，还有 HIV 的测试样本。那结果呢，这引发了众院的中国共产党问题特别委员会的调查。那么他们的报告指出呢，现场还发现血液、组织、人体体液样本，以及几千个不明来源的样本瓶。上面就包括刚才讲的什么艾滋病毒、疟疾、登革热等等这些名称啊。
我有个问题，为什么会引发中国共产党问题委员会的调查，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吗？
对呀，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查出来呢，这个公司背后的核心人物呢是个中国公民。OK， 他这个名字叫朱家北哈，和另外一个姓罗的，说据说两人是什么罗曼是情人关系还是夫妻关系啊？所以就是他是中国公民嘛，然后呢，其实他声称这些东西在美国，就是这些试剂或者说像COVID 的试剂啊，什么测试试剂啊，是在美国生产的，其实有很多是在中国生产的，所以这个就自然的引发了这个中国共产党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关注了。那这个就是说这个仓库的名义呢是叫Prestige Biotech 哈，但是没有在加州合法登记，也没有任何生物或者医疗实验许可，是一个非法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家公司叫 Universal Meditech Inc， 那么之前呢还有是在他之前的还有公司存在的公司，所以这两家公司都是由这个朱家北所用的。而且这个人呢跟 FBI 呢还就说他在本身就是用什么不同的名字啊，正是甚至姓何，叫什么何强 David 何Jesse 朱等等名字。那么这个人就是到底是什么背景哈，根据联邦司法部的起诉书呢，他是一个中国公民，曾经居住在北加州，那么被指控实际经营刚才说的两个公司，在2020年到2023年之间啊，非法制造和分销包括新冠呐、验孕哈，就是测验这个怀孕的，还有 HIV 艾滋病等测试检测的试剂，所以就被检方指控了。
嗯 ，OK， 听起来可能这信息比较多哈，但是我想认真听的听众朋友应该能听出来这个中间的一个诡异啊，就是为什么一个中国公民也不经注册非法的在那搞个实验室研究这些致命病毒啊，看起来好像是吧，这么多病毒的样本，然后还有小白鼠，那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然后现在不光是就是刚才新田讲的是在 Fresno 的那个震惊全美的案件，然后现在在 Las Vegas 又发现了类似的这种实验室，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呢？会不会就是背后有一个什么秘密的病毒研究的网络对我们会有威胁呢？
对，这个就是在拉斯维加斯的这个住宅呢被发现也是好像跟这个朱家北相关的人员有关系，所以他们就但是这个朱家北其实现在是在等候要审讯嘛，审判，所以就是说他声称已经不经营这些东西了，但是呢现在又发现在拉斯维加斯还存在，所以现在呢是联邦调查在进一步的进行操作哈，那到底两起案件有没有直接的一些连接，它的危害性到底怎么样，那都还有待调查。
其实大家记得哈，在那个什么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 Ann Arbor 也是两起嘛，两起这个也是浙江大学的什么什么带违法的生物这叫什么病毒剂啊什么之类的进来哈，所以这方面已经是抓到好几次了哈，而且每次都是惊动到国会，惊动到联邦政府，惊动到司法部，所以呢这真的是这些，当然那个例子很非常清楚，就是中共在背后，
对，
就是
什么镰刀菌还有大肠杆菌什么各种菌，你指的是之前有几个被抓的案例是不是？
没错，所以中共搞这些超限战哈，现在开始做他的伏笔，在埋他的怎么讲呢，埋他的伏笔，埋他的底线，这些事情我觉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觉得并不惊奇哈，中共就是这样的，他确实有的很长远的一个计划，对美国也是根本上是带有敌意的，所以这些方面吧，其实出来的话都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结果，对于这个华人来说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华人真的对这件事情呢，我们要留意啊，要留意，如果真的看到要可疑行动的话，我是建议大家要去举报，不能让这些事情在美国就是其实是颠覆美国的这些行动。
对呀，他最开始在加州 Fresno 那边被发现，也就是因为有人举报嘛。
是哦。
那举报是他的这个水管工程，结果就被发现这么一个大案。
是。呀，大家留神呐。
是的，真的是这种叫做危险潜藏在我们身边当中哈。你能想象到一个房子啊，居然里面在搞这种致命性的病毒研究，甚至还可能跟中共背后的威胁有关吗？好，那这个是一个 哎呀，听起来有点沉重或者细思极恐的消息哈。下面我觉得有一个轻松的话题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啊。现在那个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许哥老讲快开春了，快开春了。开春之前我们要做这个后院打理的一些准备哈。那么春天到底什么时候来呢？除了我们去翻那个这个农民历之外哈，在美国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预测春天的方式哈，就是这个土拨鼠预测，它叫做菲尔啊。然后呢，它每年会从这个它的洞穴里面被请出来啊，这个是真的要请它。然后呢，在众目睽睽之下呢，看根据它的影子啊，来去宣布它到底距离春天有没有多远，或者说春天来还是没来哈。哎，我不知道那个方伟、新田，你们来美国很多年了哈，你们有就是去看过这个土拨鼠预测吗？
没有，
在新闻上看过，
是吧？哎，其实我一直很想看看，我就觉得。还有那个菲尔，他这么多年是同一只吗？还是说早就换了很多只不同的土拨鼠了？
就是啊，他已经有100年的历史的这样一个传统，是应该换了吧？有没有那么长寿的？
其实我最开始看到这个的消息的时候，我是看了一个美国的电影，那个电影好像就叫做叫什么土拨鼠日。然后它是好像是90年代的电影吧，我记得我以前上学时候看的是什么家里人的 DVD， 他就讲这个有一个天气播报员，然后呢他被派到这个土拨鼠镇去拍摄这个土拨鼠日，他就觉得郁郁不得志，他觉得这种无聊的东西让我来去就感觉很不称他的这个能力吧，但是他就在这个他看似无聊的小镇上，然后看似无聊的一个土拨鼠预测日的这个一天，他开始了人生的循环，然后就每天过着同一天，然后在这一天里寻找他人生的意义。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我们人不就是这样吗？每天感觉好像是新的一天，但又在重复很多相同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当中怎么样找我们生活的那种乐趣或者意义吧。我觉得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以前看的这个电影了哈，蛮有意思的。
嗯，那个丁月，在你往下说之前，我要不要跟你说一下那个美国印第安人如何预测这个天气冬天冷不冷的这个故事啊？
啊，方伟，我真的没想到你连这个都知道，他们
对啊，
你是打入印第安人内部了。
对，我这个真的是我从来没跟人说过，大家一定要注意听哈，这真是美国的秘密啊。这是在这个亚利桑那州呢，有一个这个印第安人的部落，部落呢这个老酋长去世了。新酋长呢就这个继任，对不对？他儿子就继任嘛。这个新酋长呢他也没什么威望哈，那这个叫做老酋长预测天气的那一套他也不太知道。属下就问他说，哎，今年冬天冷不冷，我们要不要捡多少柴火。他不知道嘛，你知道吧。他就跟手下说，你们就先去捡着啊，先去捡着。然后呢他就偷偷的溜到边上，掏出手机就给那个叫做天气预报啊，给新闻的天气预报办公室打电话。就说今年冬天冷不冷啊，对方就说今年冬天应该蛮冷的，他就跑回来说，就跟那属下说赶快去捡柴火，今年冬天挺冷的。结果人家就去捡柴火，对不对？结果捡了一阵呢，他又心里有点不安嘛，对不对？万一我说错怎么办，这是我上任的第一年呢。然后呢就又偷偷去打电话给这个天气预报站哈，说今年冬天到底冷不冷啊，那边说今年冬天会蛮冷，真的很冷。哇，这样他心里有数了哈，回去赶快跟手下说赶快去捡柴火。结果大家都去捡柴火，捡了好多柴火哈，他心里又有点不安，他想说这个捡了这么多柴火，假如没有不冷他怎么办，他又放心不下，他又跑去打电话，偷偷的跑里面打电话啊，就说，哎，那你跟我确实说今年冬天你们认为你们预测是真的很冷吗？对方就说，对呀，今年冬天非常冷啊。他就放心了，赶快回来跟所有全部落人说，全部冲去捡柴火。那最后呢，最后他觉得最后有点又放心不下，年轻人嘛哈，再偷偷打最后一个电话说，你再确认一次，今年冬天真的是非常冷吗？那天气预报员说，对呀，真的是非常冷啊，真的，你怎么知道呢？那你没看见吗？那些印第安人都在发疯样的捡柴火呢。
原来他们是根据印第安人来预测的。哇，不过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好像这个天气预报也没什么可信性，是不是？
所以还得靠土拨鼠哈，
还得靠土拨鼠。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土拨鼠好像也没那么准，因为天气预报也在研究土拨鼠，好像他们两个有个竞争的关系一样。因为那个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就说20年里这个菲尔的准确率只有35%，也就是说你听听看就好了。真正的春天来没来，还得靠大家的体感啊。可能 San Jose 的跟 Fremont 的跟旧金山的还不同是吧？我听说这个旧金山不是有句话说吗？说这个旧金山的夏天比别的地方的冬天还冷啊！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住旧金山或者附近的朋友有没有这种感受啊？那你要不要也上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如果你现在在开车，打个电话是最方便的了，888-275-1628。但是如果您现在已经拿着手机或者坐在电脑前了，我们希望您能到这个新网站 FM961.net 上来。这个网站呢，咱们可以实时的交流沟通互动啊，然后我们这网站还做了很多的这个来的朋友，我们有很多的福利，然后也很多有声书，还有非常多的内容，希望我们邀请您来到这儿哈，首先跟我们来互动好不好？ FM961.net，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